主要在这样的话语所应许的，当你与我们同在，当你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安息。哦，你是叫我们安息的那一位。哦，你不仅拿去我们身上一切的重担，一切的挂虑担忧，甚至一切的害怕，主你更说，当你与我们同行的时候，不论有任何事情发生，你要我们看见你那奇妙的作为。主，我们不是在那边求苦难，但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跨胜，因为在苦难当中我们就一定可以看见你的作为。哦，是人想不通的，是人不能够行的，就像你的话所应许的，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在人所不能的，在神你凡事都能。何等奇妙的救主，哦，为我们预备这所的救恩是何等宝贵的救恩。哦，主啊，于是我们可以向困难来跨胜，哦，向环境来跨胜，甚至我们可以向死亡来跨胜。哦，何等宝贵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主。主，你再来到地上就是要把我们带进这样一个救恩的里面。来到地上不仅要跟我们一起同死同埋葬，还一起同复活，因为你定义要把我们带进这样一个救恩的里面。哦，神啊，谢谢你如今走到今天，主，我们就说你为我们预备真是超我们所想所求。主，我们也相信在后面的日子，因着你的同在，因着你的同行，你会让我们预备，为我们所预备，就是你话语所说，为我们这些你所爱人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哦，所以谢谢你赐下圣灵，因为你说圣灵参透万事，连神里面深奥的事都参透了。哦，圣灵啊，真理的灵帮助我们，不仅让我们能够在真理里面得自由，圣灵给我们一个从你来的力量，好叫我们在任何环境上都能够得自由，恩待我们，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然后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从十一节啊，这是当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对话了以后，后面所提到的，我们从十一节一直看到第二十一节，那中间的后面这些话，比如说十六节啊，到后面到底是施洗约翰说的呢，还是主耶稣说的呢？还是是这个约翰说的呢？啊，这个我们就不是从语文角度不是这么能够很清楚的啊，把它啊指明出来。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谁说的，我们都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心意要向我们打开。那好像呢，照约翰所记载的，就是一段一段的经文啊，把我们带进一个真理的里面。我们现在读一下十一节，读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能救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我想啊，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应该就是很明白的，主耶稣啊这样跟尼哥底母说人要重生。但在后面在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从个角度来讲是不容易明白，因为这是神的事，这是天上的事，这是主耶稣基督啊要行的事。所以呢，我想在每次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啊，真的不仅是我们要把这个话语啊把它弄清楚，但从某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神亲自来教导，或者没有神亲自来感动或者启示，我们实在不是不太容易能够明白。那再回到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从某个角度来讲，我想他读圣经、研究圣经、遵行圣经，我想都很强。我想比我们在座每个人都强。他是一个法利赛，他是一个宗教家，他是一个神学家，他是一个所谓的道德家，等等等等。他是一个非常出色、有聪明、有智慧、有才干的人。一分是这样，如果没有耶稣的教导，他要明白很难。就是主耶稣有教导，如果他没有重生，这两件事情。如果没有神的教导启示，我们很难明白。但是相对的，就是有神的启示，若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要明白神的启示也是很难。所以你会发现呢，整个救恩，不论你的信心叫大叫小，不论你的行为是多么的热心忠心，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都是恩典。你想懂也懂不来，如果神教你已经是很大恩典了，你也是懂不来。除非你的生命改变，你才能够懂得来。那生命改变也是神的事情啊。所以没有一样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做成。第一个，我们这边所耶稣听完当尼哥底母讲完这句话的前面这些对话以后，耶稣就讲一个约翰喜欢用叫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以呢，这是后面每次当耶稣讲到实实在的时候，后面这段话是非常非常对耶稣来讲这么多对话当中都很重要。不然这是当我们讲话了，有时候哎呀我的重点是在这里，有时候我们在讲一大堆话，这是我的 point， 这是我要 make 的 point， 就你讲一大堆事情其实重点只在那里。当你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你讲很多部分是要解释那个重点，所以你听了半天他的解释，他却不知道重点在哪里，却不知道结论在哪，就很可惜。所以相对在讲话的时候，有时候你是讲一个重点，然后再用不同的角度来解释。那有时候你讲一堆以后，突然当人在想来想去，最后你就点出来那个重点在哪里。那这是一种表达的方式。所以主耶稣这边说，我实实在告诉你，就用我们现在的话叫阿们阿们，就是所谓的我讲的就是真真实实的。所以听人也会这样说，你讲的是真真实。所以我们比如刚刚祷告的时候有人祷告，我们就旁边说阿们，就你祷告，你的祷告是真真实实，起码我觉得是真真实，我的领受跟你的领受是一模一样。 OK， 这边讲到一件事情，这还是接着尼哥底母所跟尼哥的对话，什么重生搞不懂，但是耶稣起码讲你怎么样重生，你要悔改，你要有神的工作。重生是什么？不是人的做，不是从妈妈肚子再生一次，重生是从天上来。如果重生是从天上来，才会有一个赎身的生命。这个生命把这个所谓的遗传 by inheritance， 你就可以得着神的产业。得着神产业是什么？就有神的权柄，就有神能力，包括有神的神迹。这是主耶稣讲的。尼哥底母是从这边来问怎么得到神迹，有神的同在，耶稣从这边来回答他，你只要重生，你是从神生的，不是从肉体生的，从天上生的，你有个属生命，就会有神的权柄能力，就会有神迹。当然这从头到尾都是神的工作，怎么可能没有神的同在。人家说对话就这样子一个从这边讲过，一个从这边，要紧的是能够聚焦不然的话这个牛头不打马嘴，那很大的问题。有时候你跟一些谈话的时候，网友我还想问句，你刚讲了这么多，告诉我这么多事情，到底你想要告诉我什么？有时候我听不懂他讲什么。所以呢，既然呢他讲了这么多，给他有这个机会来表达，不过最后我还听不懂，不然我还是直接问句，你想要我干什么？或者你想要告诉我是什么？你想要我做的是什么？ 因为走天下画像兜圈子，这很难。那我觉得尼哥底母跟耶稣对话是蛮直接，虽然两个人方向从某角度上是不一样，不过都在讲一件事情。尼哥底母讲到是这个所谓的目的或者那个结果叫做得着所谓神迹奇事，主耶稣是讲到这个结果的原因，你必须要重生，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有这个结果叫做神迹奇事。所以他们两个对焦还对得不错的，但是不能不对焦啊，哎，因为他们讲了讲，一个从地上到天上讲，一个从天上对地上来讲，所以需要对焦。啊，感谢主，那当这个焦对完了以后，问题就解决了。No， 主耶稣说，你的想法是一个，但是你要改变的想法。悔改这个字在原来文字不只是说你的行为要改变，当然包括行为的改变。悔改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思考的模式，改变你思考的模式带出来的那个结论。所以这个字，所以 change your mind 就是悔改的意思。还先不要说你悔改哪些事情，单单你的思想有没有改变，你的想法有没有改变，以至于最后你的这个你以前是这样想想，所以结论是这样。如果现在你不是这样的想了，是另外一种想法，是从神的角度来想，所以结论也会不一样。所以那产生一个所谓的改变的结果，那个叫行为的改变。所以这个字也用在一个叫做军队的名词，叫做向后转，叫悔改。以前你是这样走法的，因为遇见了耶稣，你的态度你的行为都180改变，因为你的思想180改变。以前你是照你的思想，现在是照耶稣的思想。所以悔改先不要，哦，牧师我也没犯错，我也没偷也没抢也没当时还没杀人放火这个。但是圣经讲到悔改，你的思想是跟神的思想一样吗？以至于你带出的结论是跟神在你上所期待的结论是一样吗？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讲到，包括保罗在内，他越服侍主越走前面的这个越多的为主摆上啊，当然有很多的果效。不过你常问到他的时候，他更是讲句话，我是一个罪魁，以前我真听不懂，应该从这个宗教从这个修行的角度应该越修越好，没想到保罗你越修越糟糕，变成罪魁的，以前是罪人，现在变成罪魁的。然后呢说越修越好，说哦，就荣华富贵跟着来了，怎么会修成这个样子呢？哦，把世界看成粪土。不，我要问的是，当保罗这样的话语这样出来的时候，我要问的，我要这样的信仰吗？你越来越看见自己的不行吗？你越来越看见了世界对你讲是没有意义，用我把这话看成粪土，因为是无意的，你是这样吗？如果你不是这样，如果我不是这样，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那欧永亮你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哪种教？哦，我当时信基督教。我宝马就说了，你所信的跟我所传的不一样。主耶稣马上就说，你所接受的跟我所教给你不一样。所以在整个信仰面，再说回到这句话，我不断的悔改，不是我比以前糟糕，要跟着杀人放火，不是跟着，我是发现我越走靠神越近，我就发现我的想法跟想法很不一样，以至于我对于整个世界的那个价值观我也很不一样。为什么我要的神说不要，甚至告诉我如果你要跟从我你也不能够要。我就问一个问题，我那信来干天信来干什么？就是人家说，哦，欧弟兄啊你好热心，你要跟他说我不要这个。当然不是要装的啦，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够尝试。哦，你还要别人称赞你多么属灵吗？你多么的热心吗？你多么的为主摆上吗？如果这个你还喜欢的话，让我讲简单话，可能跟主耶稣或者保罗带给我们的信仰大概还有很大的距离。如果你信耶稣还说我要这个要发达要什么，可能会让你大大的失望。几年前在同工的晨祷的时候，因为有时候觉得一些同工就是无论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讲，哎呀教会这么辛苦，哦，我拿的薪水又这么少，工作又这么长， 有一天同工陈祷礼拜说，因为这话传多了以后，我觉得会在教会起发酵。我就说，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你在教会做下去是不会发财的。我保证你在教会做下去，你不会升官的。如果你希望早点能够发财升官呢，你应该找个更好的工作环境。但是我绝对在我们的教会，起码在我负责，你是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在身上。感谢主啊，现在已经没有人谈这个事情。现在反而有些人把外面工作他的薪水放下跑到教会来。我不是多年前讲过，我的祷告让灵堂成为穷人的教会。哇，每个人听都愣住，底下一没有声音，我们都是有钱怎么被穷人的。所以下次再有一次讲我就讲清楚，我们要成为穷人得帮助的教会。你这么有钱干什么？你存这么多钱干什么？你买这么多个房子干什么？神给你这么多富足是为什么？所以如果这些观念都没有改变，其实我们只是抓住一个基督教的信仰。你最多，我最多成为一个很被人家看重的基督教徒，但是你或是我不是一个叫做基督的门徒。我们要这样思想。所以很多时候啊，有时候跟就基督徒啊，或者有时候跟同工啊传道人谈谈，我怎么就说，我不说我比他们好，但是我觉得我怎么怪怪的，他们要的我反而不要，他们看中了我一点都不看中，那这对吗？我问我自己，不说他们对错，不，我的答案永远不是从人来，因为人找不到这样答案，我的答案永远是从神来。哦，牧师你好厉害，不是，我的答案永远是从神的话语来。我相信神的话这样说，这就是神的话。如果你来跟从我，你要跟从耶稣吗？第一个事情，你肯舍己吗？耶稣说没有，我当然肯了。什么叫舍己？要人家称赞你很属灵吗？不，舍己什么？破碎，叫做天天背起十字架来，你肯吗？所以送上不是尼托生的，其实宋汉也讲过类似的话。如果不死的话，人家一讲话，环境一有，你就有很强烈的反应，人家讲一句话就冒火。如果你死的话，我死的话，人家讲了半天你听不见，因为死了嘛。那你看一个狗，这个是好像是尼托生讲，你看一个狗躺在那里，你也不知道它是睡着还是死，你就过去踢它一脚。你踢他一脚，他一定咬你，你就知道他活的。如果你踢他两脚，他不会动，你就知道他死了。当有一个人跑来，所谓的冒犯你的时候，你就起来咬他一口。所以你还没死，我还没死。不倒过来，人家在讲，你不在乎，已经不没有那种所谓回应。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在学，但是也需要有智慧，不是别人欺负你啊，别人占的便宜啊，就算。因为如果他这样的做，你这样的让他，反而让他更加的坏下去，那你不做这种事情。以前我的老牧师啊，教员牧师有一次在这个那种的特会里面啊，他是从国内从大陆后面比较斗文革以后再出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人就出来留学啊，交换学的。那有些人当时那时候的出来，很多在大陆来的都不信耶稣，所以就问了很多问题，特别讲到这个你们基督徒不说人家打你，昨天把幼年给他打灯的，这你真相信吗？你真会真的话你就照做？我们的牧师说，当然这神的话，不过解经不是，就是不是像这样的问，是有挑衅的。那这样我打你，你会做吗？我们的老牧师真厉害，特别在文革出来都很厉害。他想一下，想，当然可以啊，我可以让你打，不过我有个条件，我打完你打完我以后，你就要信耶稣。 那你肯吗？我肯给你打，不过你打完回后你肯信耶稣吗？那你就愣住。那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那我说为什么一定给你打？我白痴啊。那你的包容、你的接纳，不是放纵那个人的犯罪，是那个人在软弱当中，你怎么给他一个机会能够起来，或者给他一个所谓的一个见证也好，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患难当中，他真是为主来作见，甚至把性命都摆上。你做这件，你认为这件是白痴吗？他跟我离我一样，不需要不喜欢他的生命吗？不喜欢可以享受吗？为什么愿意在文革的时候，我不讲过一个汪姑姑，我们叫做汪姑姑的，他是以前的这个谁啊？那个年代的，他在文革里面被关了，只是一句话，你知道，只要不要信耶稣，你就可以出来。他就这样关了好多年。那你说这是白痴吗？所以这是傻瓜吗？受苦是真的没事吗？那相对的，今天基督徒觉得受点苦就觉得我白痴啊，我信耶稣干什么？信耶稣还会受苦啊？那我信耶稣干什么？所以你有时候在整个的教会圈子里面走的时候，你会产生很多信仰上的冲突。如果为主摆这么多，如果教会不大怎么行？如果为教会做为神做这么多，哦，这个人不尊重我，不称赞我不行。人都喜欢这个东西。不用他回到这句话来，你的认识，我的认识，到底是属于神。所以在整个的信仰里面，你的悔改，我的悔改，叫做你的思想改变。所以神的话是必须的。第二个，从罗马书的角度，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前面接着来就圣灵的工作，需要圣灵来引领你，那也是必须的。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才能够叫我们的生命改变，或许用比较正积极的话，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像主耶稣基督。光是一方面是不够的，光是生命知识不足不是不对不是不好，光是只有灵恩是不足不是不对不是不好，这两方面凑在一起的时候，你渴慕神的话，你愿意顺服神的话，圣灵就借着你的渴慕，借着你的过问够悔改，圣灵就在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好像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你需要借着水和圣灵神，水就是悔改，叫做悔改的喜，用诗学来的话，然后完以后圣灵就做工在身上。OK， 这个如果是一个大前提的话，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是我们知道的。那这个有个解释，到底这边讲我们是谁？耶稣这跟尼哥底母讲话，这一个人怎么叫我们呢？基本上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我代表主耶稣跟门徒，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解释嘛，主耶稣这时候已经在讲一个叫做神的奥秘，叫做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呢，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但是他每次讲话的时候，他把第一位跟第三位都放在，叫做我们。那比较就是我的接受是比较接受后面这个解释，因为后面讲一件事情，耶稣是讲到天上的事，地上的事，地上是天上事，所以主耶稣用这句话，是我们见，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够信，况且天上的事呢？如何能信？什么叫地上事不信？信不来。主耶稣讲风啊，讲风啊。主耶稣讲一个地上的事情，叫做风，你看不见风，但是风吹过的时候，毕竟会有风吹过的果效。圣灵你看不见，或许圣灵你不能够所谓的评估或者衡量，或是限制他怎么做。但是圣灵，你说哎呀，那这样讲太玄了，圣灵太玄。OK， 玄不玄是你的了解。不过圣灵在哪一个人身上做过工作的时候，一定会留下圣灵做工的果效。所以呢，以前我不懂，有个属灵的这个，我们叫他有点像我们姐姐一样，就他年纪比我们大，他最喜欢讲的话。If you got it, you got it. If you don't, you don't. 一说你被圣灵摸着，摸着就摸着，你没有摸着就是没摸着，你没有摸着装也装不来。如果你被圣灵摸着，你想不装也很难，不，我不是装，你想不把它表达也很难，你吃饱了以后你不打嗝也很难，但你没有吃饱就拼命打嗝，人家知道这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就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碰到一个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没有被圣灵摸着，坦白说，我不是用这个来做批评论断，不要误会意思，但在灵里面通不通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在祷告里面通不通是很简单一件事情。所以很重要是在这件事情正祷告 就发现一个通一个不通。敬拜是这样，在敬拜当中你会很热闹，但是你觉得不通诶，不通诶。你先不要说敬拜带的不好，千万不要这样说，这被批评论断。不通的时候你一定要问为什么不通，先从自己来问，是否敬拜的已经带得很好，只是我没有预备好。如果你也觉得蛮预备的不错，这时候你就觉得那整个环境怎么会这样。千万当你在灵里面有些的，包括圣经的知识多一点，包括在里面有领受的时候，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批评论断的人，就像是。那如果不通那怎么办呢？这是这些年来，不是这几年，这些年来。所以在一些聚会的当中，有些去一些教会真的很闷，真的不通诶，那个敬拜真的很不通。这时候你怎么办？这时候你就大声唱就是。你突然发现你的灵会把整个的气氛带起来，你的敞开的所谓让神的灵做工，一说带出一个敬拜，如果是圣灵做工，一定会带出一个叫属灵的力量，那个属灵的力量会产生影响力，会产生一个气氛。现在我更加能够这样的可以感觉到，这个属灵力量是一波一波的。如果那个环境是很弱，如果是准，当你放软，你不要批评，不要论断，不要说这个弹得这么差，那个唱得这么差，你就在神给你的带领，那就唱唱唱唱，哦，灵就起来。那有时候紧起来要感谢主啊，你要喘口气啊，哦，你就停下，慢慢那个灵又下去了，那怎么办？再一波嘛。那有些的教会，因为他唱的敬拜时间很短，五分钟十分钟，你想第二波都没有。第三波都出不来，不过有些教会的敬拜抢手就会远，所以相对的也对敬拜团的，我常常这样说，千万不要说他们 你很强没有错的，但是呢带着很热心准备人家敬，但是问题是会众好像带不起来，常说牧师间会众我带不起来，那怎么办？千万不要把人家骂一顿，你们唱都不起来唱，不举手唱，不站起来唱，不大声唱，不专心唱，我们本来灵就很沉，再给你一骂，我们的灵就已经不见了。那怎么办？拜托，不要指教我们，不要批评我们，你就好好的，你就专心的在神面前摆上，让神透过你的敞开，把整个会众带敞开里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属灵的事情跟属世你真是越来越可以分得清楚。如果你对属灵的事情更加的明白，讲得更白一点，你对属灵的事情更加的经历到，你就越来越进到那个环境，或是面对那个一些的人，或是面对那个找你的人，你就知道这个人在属灵的时候，这时候他的光景是怎么样。再说不是批评论断，在这种情况你就比较知道怎么去帮助他。有些根本你不要跟他解释，因为解释这时候他已经在思想已经打结，你不能够帮他解释，这时候他需要是神的同在，他不仅对环境有个很大的埋怨，对一些的人很大埋怨，他连神都埋怨，请问你跟他解释什么？这时候你唯一能够做一件事情，表示你对他关心，从这个角度你带他来到主的面前，让他知道神是看见的，神是关心的，神是爱他的。哦，这个所以你发现呢，保罗这样说，尼托圣这样说，属灵的人呢比较知道什么，以前我真不懂他讲什么，现在我不说我这样就很属灵，就是我现在比较懂得他讲什么， 比较懂得知道怎么去啊，去为人家祷告呀，为人家这个。有时候让牧师他讲一下大的困难，我发现这时候连祷告都没用，我就只祝福他两三句话我就结束，因为在祷告当中他还没有接受让神进到里面，在他生命做调整的工作。他只希望我祷告神你不听，现在我找欧牧师来，我找欧牧师祷告神你总要听吧。请问这样的祷告有果效吗？不可能。所以你就祝福他一下，就说就停止了，不需要。所以很多事情啊不是跟以前这样这做一个牧师啊，或做一个传该怎么做。其实我现在越感觉没有叫做该怎么做，做的对才叫该怎么做，做的不对那什么用的。 OK， 回过这地方来，我还是要先把这个经文把它这时候主要是讲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提哥底母讲了半天你不太懂，讲了半天其实你应该懂，因为我们做的见证应该懂，加上你是一个做教师的做师父的，怎么能够不懂？做教师你最少要对旧约懂，最少要对摩西五经要懂，最少要对这个民数记这段经文，叫做当以色列这个背叛的时候，一个蛇就咬死许多人，那怎么办呢？这个蛇是毒蛇哦，这样这个蛇再继续走下去，会越人死越来越多。所以摩西为这些百姓呼求的时候，神说做一件事情，做一个铜蛇，把它举起来。愿意得救的，愿意得医治的，他就被咬了。愿意得医治，如果再下去再咬了，过不久就死。没有药可以医的，这时候唯一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看那个铜蛇，就可以得救。尼哥底母，难道你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吗？请问，第一个，为什么这个铜蛇会进到这个环境里面？因为人都犯罪，这是第一个。神是否就因为人犯罪就只处罚？没有，纵然这情况当中，神还是乐意给人一个所谓得救的机会。但是这个得救机会要明白是什么呢？不是人的作为，不是人去找个药，不是人去想方法把这蛇一个个砍死，因为已经做不来这种事情。这是人不能够做的，只有神可以做，就是神才能够拯救。但也让人知道一件事情，我神做了，你们愿意接受吗？不是你们做了，一样事情都不用做，我包了。如果把你们医治，把你们从罪里面带出来，全都是我的事情，你们愿意接受吗？如果愿意接受，用一个态度来表明接受，那个态度是什么？你看一下总可以吗？老人家可以看，年轻可以看，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做的事情，不是你做个神学家，不是你做个宗教家，不是做个祭司才能够做。你可以说，哇，那是欧牧师啊，我不是牧师啊。但是相信单单依靠耶稣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啊。神说人不能够救自己的时候，神说我来救，但是我不能够勉强，我需要有一个的方式是大家都可以用的，一说大家都可以得到救恩的。但这个方式 present 在各位面前的时候，是在于你的选择，不在于我预备的救恩够不够完全，已经完全。所以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在于你的选择要不要相信。所以前面耶稣讲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耶稣讲他是整个旧约先知书的一个所谓的预言的，他来道成肉身他们当中。第二个，他在跟那个拿单一讲的时候，他成为人影当中中宝使者，他成为那个雅各看到是个天梯，不过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天梯，我到天上去，我从天上下来。这时候讲了第三样事情，耶稣说我就是那个被举起来的铜蛇，代表人都做不了什么，都在罪的里面，都在死亡的里面。但这个蛇被举起的时候，但主耶稣说当我被举起的时候，有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死，就是那个罪要被赦免，第二个举起的时候就要被荣耀。所以这个字的翻译有两个，就从整个的我们认识来讲， 就对主耶稣认识，就是他的被举起，在钉在十字架上被举。不过这个字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被高举起来，意思说大家都看见，被 exalted 就高举起来，被 lift up 就把它高举，一大家都看得见。看得见有两件事情在耶稣上，第一个他的看得见就钉十字架，担当了人的罪，把人的罪了。他的看得见另外一件事，他被高举，他复活，他升天来到父神右边，人家每个人都知道他就神自己。所以呢，这段的经文照着尼哥底母所问的一样一样一样的讲到这个地方，结论是什么？我们的整个信仰叫做宗教，有大分成两个，一个叫做人为宗教，人文宗教或者人为宗教，这个意思说人造这个信仰来。当然这个信仰就人在想，就是所谓的是好像有点点的认识，但是还是人制造出来。我们的信仰叫做启示宗教，意思说我们整个的信仰都是从神来的，因为没有人到过天上，所以不知道天上是人没有来过与神所谓的这样的面对面，像耶稣这样的。所以我们对于神的思想就是在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我们还是只是在解释，但是是否到位程度就是完全百分之百这是神的思想，人是有限。第三个，不仅是神启示了，但是从神的角度，所以他带出来是照着神的性情，照神的生命，就是人知道，就是准确知道也做不来。中间后面我们会提到，因为人喜欢活在 evil 的里面，活在黑暗的里面，活在恶的里面。我们要解释一下那个恶是什么，到后面说。所以人走不出来啊。第一个不想到不知道神，第二个就是知道神的事情，知道半知半解，就是全知道准了，但也做不来。所以我们是一个启示宗教，整个的经文这边走。如果是启示宗教的话，你需要明白这些，然后带出第二个来，你就发现这样的一个信仰跟人为宗教一个最大不同是什么？你想不通啊，你解释不清楚啊，你搞不懂啊。所以当你在，所以你就要寻求，寻求的结果是什么？寻求结果就是你思想不断在改变，叫做不断的悔改。如果你读圣经，我读圣经没有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甚至没有带出行为的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在宗教里面咋转就是。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思想的改变，带出行为的改变。这个思想的改变除了我们要追求渴慕神的话，我们一定需要有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水和圣灵神。我们的重生不能够只有一半，我们的重生不能够只研究神的话而已，我不说那不对，那是绝对对，但需要有圣灵来帮助你，所以借着水和圣灵。所以第二个事情，我们的信仰是启示，启示的带出来结果，第一个我就发现跟我们的思想是很大的拉扯甚至冲突，但是要神听你还是你要听神。所以当说好了神了我要放下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你的思想在改变，这个叫悔改。在悔改的当中，你愿意的话，不断追求的话，你就发现你需要有神的话，需要有神的灵，你需要有神的话让更加准确知道神的话，你需要有神的灵好叫你能够活出神的话语来。如果再讲第三个，你就必然会得救，你就必然会得医治，你就必然会得安慰得鼓励。这边所说你所做的只做一件事情，就仰望耶稣，仰望耶稣，你就进到救恩的里面。所以怎么说，然后也必要这样被高举起来，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那我们再从明天我们再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然后后面就开始约翰很喜欢讲一句话叫做永生永生永生，所以信耶稣得永生啊，不信的灭亡反得永生。后面我们明天再接着下去来思想，求主来恩待我们，是启示重要，一说都是神的恩典。神不启示，不来到地上，我们不明白。如果这样的信仰不在我们有机会遇见，我们也不认识这个信仰。 遇见的，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帮助，包括你们这些有圣灵重生的人给我不断的传福音，带出那个所谓的让我思想的力量，可能我听了以后我也不改变。所以从我一个罪人顶撞神到了我信耶稣都是恩典，在恩典当中继续往前走的时候，让我生命来不仅得生命而 更丰盛，也是恩典的。所以我们一辈子都活在恩典里面，这跟人为宗教都是靠人的努力方法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不可否认，今天纵然在基督教这个我们的这个信仰面，还是很多人还是靠自己，还是走在所谓的人的行为啊，积功德啦、啊，夸口的里面，基本上又回到人的。虽然神给我们一个叫启示宗教，但我们还是坚持的走在人为宗教，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管得了，因为这个我们做得来，因为这个我们可以哦，甚至我可以解释。当你一讲到启示的时候，你只有一个态度，就你要信靠，叫顺服，只有一个态度就是谦卑，这没有别的。因为我真不懂天上事，真不懂神的事，但如今懂了，那你有什么选择？你的选择就信靠，就顺服。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要感谢主啊！这那诗歌总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就认识耶稣。我越唱就是这句，这个是算很简单一句话。我一生最大就是得认识耶稣。或者很多时候在思想这些歌的时候，真的这是我的话吗？只是唱人家唱的东西。我们最大幸福是耶稣，我觉得蛮幸福，因为耶稣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如果耶稣我求的他不给我这个，就不太幸福了，是这样吗？那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得着一个是不是人创造出来的信仰，不是人最多能够发现，但没有人可以带下这样一个信仰，只有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遇见耶稣就是遇见神，你去明白神的话就是明白神的心意。如果你愿意的话，圣灵一定会用你的渴慕来调整，来改变你我的生命，让我们更多的向主耶稣基督。我们看过同声来祷告，为这样的救恩，为这样的咒诅，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啊，主啊，在向我们感谢和赞美，来到面前，何等奇妙恩典！哦，发生在我身上，何等奇妙救主！谢谢你在我身上所成就的，愿主继续在我里面做着你要工作。哦，让不仅能够明白，让我们不仅能够，哦，让我们能够愿意在明白当中，因着谦卑，主我能够顺服，能够经历，能够尽到。哦，主啊，不是让我的头脑去解释你的事，不是用我的思想、我的选择来选择你我预备的救恩。主啊，让我完全的信靠，完全投靠在那里面，赞美你，赞美你。主，我要做一件，就是你被高举，我就仰望你。哦，就要高举你，仰望你，仰望你，我就必然得永生。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如果在今天的了解当中有什么领受的，你可以带我们做些简单的回应。